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神带领我们啊，昨天因为一天的旅程来到这个营地，然后深信只有他的美意。虽然机场跑道出了问题，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原定时间降落，所以接不上第二班，那就在那边等。由于是这个劳工节 ，Labor Day Weekend， 所以呢就排不到，排到傍晚才有一班，才有空位。所以我们在等待期间，不知道是最长的一日，也是有许多的领受跟学习。人生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在上帝的旨意计划里，没有一件事情是临时发生没有目的和意义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罗马书十一章第三十六节说，万有，说到万有就是万事万物，是都是从他而来，为他而存在，也要成就他的美意，直到永永远远。那神也行作万事，罗马书八章第二十八节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所以每一件事都为了荣耀神，造就他的子民。我深信今天在这里的聚会也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在万事以前神就安排预定了，也在此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所以虽然在拿破仑的事件里面没有困难这个字，他还是失败了，惨败滑铁卢。在上帝的事件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的。所以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感谢神。那今天我们开始信息的系列，这一次呢一共有五个信息，这五个信息围绕这个中心主题，就是委身基督，灵命塑造。在第一堂信息里面，今天早上我们是想来学习委身基督，认识什么是福音，福音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请一起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三十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三十节。好，翻到我们同声诵读主的话语，记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第三十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如果念单数节双数节请听姐妹念单数节，然后我们第三十节我们一起念。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要叫福音兴旺。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我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恩典慈爱倍加的新鲜，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因此我们要赞美你。你创造我们的，按照你的美意，我们受到奇妙可畏，你拯救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从我们以往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到今天我们活在光明中，是你所喜悦的儿女，是与众圣徒一同得到所赐的基业。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请你带领我们这个整个聚会，从开始到末了，在今天早上我们诵读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在向我们的心说话，求主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主的话语里面，让我们不只听得明白，而且实在反省思想发心，在你面前真心悔改感恩，让我们再次认识福音的真正目的，再真正委身基督，灵命得以成长，也再次活出福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愿透过你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光照，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从今天起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活着，每天每时刻靠主而活，也为主而活。愿你主权的恩典和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家庭，也在我们的教会身上，我们将交托完全靠你的恩典，也为你的荣耀，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正如开始我们所说到的，人生里没有任何一件是偶然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是偶然的事情呢，不过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背后的原因和目的。比方说昨天你到这里来啊，昨天我们在飞机场待了几乎一天，一定有它的意义和目的。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可能是偶然，因为这个在 Arizona Phoenix 这个机场呢，前一天晚上这个暴风雨把跑道啊，有些跑道这个积水，所以这个水要慢慢退去，花很长的时间。那但是呢，在神的旨意计划里面，它一定有它的位置和它的角色。那我们所了解很有限，就讲到天气好了。也许我们能够预报天气，气象学家说到假设性啊，明天50%啊，50% chance of shower 啊，50%会下雨。那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按照现在气象学家研究的资料结果，可以大概知道影响下雨的所有的因素因子里面的50%，所以有这个把握，就说明天50%会下雨。如果他能掌握住90%的这些资料和因素，就是90%会下雨。可是呢，另外50%，另外10%不能掌握。 那即使预测百分之百不会下雨的也下雨的，为什么？因为他所预测的范围的这些能掌握的因子发生了变化。那你想，对上帝来说，今天是阳光或是下雨天，是上帝临时起意，还是上帝失控，还是偶然发生的呢？当然不是，显然是上帝早就预定，他不只是知道所有背后会造成下雨或是晴天的因素，他也掌管运作这些因素，所以对上帝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全能的真神、独一上帝。所以对他来说，今天下不下雨、出不出太阳，明天你我会在哪里，这完全在他的主权旨意之内。对他来说，不会有一件事让他觉得哎呀，我很诧异，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我没有想到，不会这样子。人是会这样子，因为人是有限的，人所能了解的有限，人所能管理的有限，所以我们必须谦卑承认，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同样的，不只是人生里一件事情，今天下不下雨、出不出太阳，也不只是今天，我们无论是你是30岁、20岁，我50几岁，我们在哪里生活、哪里居住，神早就预先定着我们居住的年限和疆界，要我们来认识他，认识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认识他是爱我们天父，认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神拯救你，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知道在座绝大多数都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甚至受过洗的，是个教会的忠实的会员，但是你是如何成为神的儿女的？你有没有永生的确据？你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偶然的情况来到美国，所以你信主了，还是上帝的计划掌管带领你来到美国，再引导你信主了？你仔细想一想，也许你会说啊，假如我在中国的话，我大概不会有机会，或者也不会去教会，也不会信主。我唯一到美国才有这个可能，我会信主。你会想，可能很多偶然的事情，或者你做连续许多重要人生道路上的抉择，达到今天的结果。但其实你回头看，每一步都是神在引导，不止他在引导，他在掌控。所以罗马书8:28说，神按他旨意计划行做万事，他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谁是爱神的人呢？我想大概是你，不是我吧。我常常觉得很难过，很丢脸，不觉得自己是真的那么爱神。然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来学习爱神。所以今天我们都一起来学习爱神，因为若有人不爱主，这是可咒可诅的。如果你蒙了神这样大的恩典慈爱，而你不真正爱主的话，那实在是一个很卑鄙的人。所以我们能够来学习爱神，不是因为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爱临到我们，那神爱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学习爱神。我们能够为什么能学习爱神，是因为我们是蒙召的人，按他旨意被召人。所以如果请你翻到罗马书8，你翻到前面罗马书8，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生活的目的意义讲最清楚、最简洁扼要，是在罗马书8:28说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他预先所爱的人。因为上帝知道所有人，所以他预先所知道。这个知道这个字在圣经里的用法，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预先知道有5次，那么其中有3次讲到神的预先知道。那神的预先知道是指他预先的爱，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神预先知道每一件事，神预先知道每一个人。你特别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那表示有些人不是这样特别的预先知道。那这个字的上下文的用法啊，以及在其他经文我说过有3处是用在神的预知上面，都是指神预爱，神预先所爱。 所以有机会待会儿再解释。因为他以前所知道所特别爱的，我认识我的孩子，我知道我有三个孩子，那跟我知道其他的孩子不一样的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彼此这几天可以多多认识、知道、学习，但是无论如何，你对我认识，我对你认识，绝对不会超过我对师母的认识，师母对我的认识，你懂的意思吗？我们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组内弟兄姐妹，但是我们需要时间来更多认识。刚才师母和师明结婚二十几年了，所以我们这个我知道他，我认识他，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认识知道跟我对一般人的了解知道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说的是神预先所知道，是神所特别知道，神所爱的他的子民，就上面所说的这些人，是神所按他旨意所招的人。这些人神预先定下效他儿子的模样，就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又招他们来，说招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说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正讲同一批人，神预先所知道所爱所定一下的人，神就把他们招来，所招来这些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那么就叫他们称义，使他们称义，所称为人又让他们得荣耀，表示我们从万事以先被神预定拣选，到耶稣基督2000年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我们付出确定的赎价，然后在锁定的时刻圣灵宝会是重生了我们，使得我们可以以悔改相信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得称为义，开始过圣洁的生活，在圣洁上长进，他也保守我们得救到底，到最终我们借主念，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身体也完全的复活，身体灵魂完全得赎，至终得着在天家里永永远远和主同在，要得着荣耀。你看，这是神整个救恩计划实现在你我的生命里面。那么人生里每一件事就在神的这个整个大的救恩计划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我小时候神怎么带领我在什么地方，我是大陆人，因为这个解放的缘故，所以我提前去了台湾跟我父母亲去的啊，那时候还没出生啊。那然后呢，在台湾长大，后半辈子北美生活，这一切的回想起来都有它的目的和意义，在神的主权旨意计划里面。假如我生在印度的话，我可能像大多数相信印度教人在那里求印度教的神明。假如我生在非洲的话，可能我跟那些土人在一起崇拜这些精灵。所以如果你是生在印度生在非洲的话，那今天的你会怎样的你呢？可见神安排我们住在任何地方，给我们生命的时间，我活了五十几岁了，你可能就二三十岁，我人生在世上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人这年岁是七十岁了，强壮活到八十岁，神有他的目的和意义，他的主权恩典临到我，临到你的身上。那么在这个大的旨意计划里面，人生里每一件事就看得出来，我们就学习到他的目的意义何在了。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我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不是件偶然的事情，对你可能有点偶然，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来到这个教会就信主了。但在神来说，是他万事以先的这个救恩计划预定拣选成就在你的身上。对，要明白福音，什么是福音的真正意义，要委身基督，你必须透过圣经来学习认识神对你生命计划目的和意义。那么你生活里所遭遇的每一件事，你的童年、青少年、成年，你的婚姻、家庭、工作、教会侍奉，都在这个旨意计划里面，也可以说是这个旨意计划的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彰显实现。那面对这位伟大的奇妙的真神， 他的旨意将成就，那么我们的就会充满一个感恩的心和敬畏的心来学习过每一天。在世上我们活的时间日已经定了，在出生以前就定了，在大卫写的诗篇139篇所说的，我的受造奇妙可外可畏啊，在我还没有这个出生以前呢，你就把我的日子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每一天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在神的旨意计划里面会有苦难，也会有欢笑，会有眼泪，但是重点在于我们学到功课没有，有每一天怀着感恩的心来喜乐生活，这是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这是委身基督明白福音的真正目的意义的关键。若是不明白神的救赎计划，神和你的根本的关系，那么你可能接受耶稣基督、接受福音呢，就像世上一般人选择了一个宗教信仰，选择了一个偶像来拜，那目的希望能够这个神明能达到我的心愿，帮助我能够进了一个好的大学院校啊，能够进到一个做一个好的研究生，或者找一个好的工作，能够出国进修等等，然后有美满的家庭有美丽的妻子英俊丈夫哈，听话的孩子哈，住的房子车子都不错，这可能是我们的人生啊，中国人在美国的梦。那如果我们人生只看到这些眼睛所看得见的话呢，那我想我们这太目光短浅了。我们要透过我们遭遇每天所临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透过神的话语圣经来学习认识神对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到底人的生命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享受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不只是解决你现在一些需要，让你能够将来上天堂，福音更重要，让你明白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好，到底什么是福音？可能你信主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信主已经五十几年了，在教会里面生了，从小信主，生在基督徒家庭。所以你错过了昨天晚上讲员介绍没有关系啊，你会稍微多知道一些。在教会里成长这五十几年，看了很多人，见到很多事情，那感谢神带领我啊，在二十几年前也开始全时间侍奉，也在教会里侍奉，所以也带领别人信主辅导，帮助许多的会友们。那从我所遭遇的，包括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今天教会里面基督徒的生活、灵命成长、教会的建造，最大的关键问题还不在于我们不晓得这些什么方法来传福音，市场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方法，怎么样吸引人来，怎么样留得住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福音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就像一个推销员，他要推销一个产品，他需要熟悉这产品的性能。当顾客问到他这个产品怎么样怎么样，他能够讲得很清楚，这目的何在。或者你到附近那个一个大的百货公司去买一个电器用品，那你问那个店员说啊，请问这个电器用品有什么好处，怎么使用啊？他说哦，这个你自己看吧，这里有本使用说明书，你回家看吧。你一问三不知，你想你会买那个用品吗？你不会的。但如果这个推销员不只是能言善道，就把这个产品的构造用途讲得清楚简单明了，你的问题都能回答，哇，那你知道这个产品我要这样，我要买。如果传福音像推销一个宝贵的产品的话，那我传福音就是推销员了。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怎么传呢？怎么传得有效呢？首先我们要对福音有清楚明白的认识。如果我们自己对福音也是糊里糊涂，人在江湖糊里糊涂的话，那么你就不要想福音传得有效了，你就不要想福音那么传开，别人听这个好像有道理，等我将来老了有空我再信吧啊，我现在不需要想，等我生病了等我啊。那这样的想法表示什么呢？我们还没有清楚传讲福音，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有 真正得着福音的目的和意义。那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尾声基督其实就讲了什么叫做福音的真正意义。那福音的真意义就是当尾声基督了。那什么叫尾声基督？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关于福音是什么，也许你受过一些传福音的训练，个人布道训练，但是有个问题，很严肃问题，如果你没有学过也没有关系，你能不能说清楚什么是福音？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哦，我是信耶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不知道，反正信就对了啊，不信白不信。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概信了以后也会变白信啊。我都听过一个故事，火车经过山洞，问你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哈？火车经过山洞，由于呢这个风是一个方向吹过来，山洞里面有这个煤烟啊，那就随着风吹进这个火车这个车厢里面，对坐的旅客啊，因为风是一个方向吹进来，所以呢等火车出了山洞之后呢，那有一个就发现这个这样讲，火车出了山洞之后呢，因为风是一个方向吹进来，所以一个乘客脸是黑的，被那煤烟熏到黑的，另外一个脸是白的，而他是相反的方向，他没有被熏到啊。那么当出了山洞之后呢，有一个乘客就站起来去这个卫生间洗手间去洗手去了，洗脸去了啊。请问是那个脸黑的去了还是脸白的去了呢？脸白的去了。为什么呢？他不需要去啊。对，脸黑的应该要去，他怎么还这个稳坐泰山不为所动呢？原因是他以为自己脸是白的，不需要去洗脸，因为对方他看到这张脸是白，以为是白的。那个脸白的本来是根本不需要洗脸，他去洗了脸，因为他看到对方脸是黑的，觉得是要，那我脸黑的，所以我应该去洗脸。人生就是这样千奇百怪的啊，该去洗的不去洗，不该洗的去洗了。如果我们领受福音也是跟着差不多，一看到大家是这样信，他是这样信也是这样，所以我大家跟他差不多，所以我也是这样，但他也教会我也去教会，我就没什么问题了。所以有时候你知道这个培灵会啊，这个讲员啊，讲得很辛苦，讲得很扎心啊，哎，对啊，大家彼此便看一下，他是这样的，我跟他差不多，我没问题。所以对方就是那个原来心里就觉得自己很不配，需要悔改，需要再现身，就不管怎么就再次现身了。那些不觉得自己需要现身的，就看大家都是这样，反正牧师讲的没错，很有道理。可是呢，我们教会人都是这样的，信主受洗就等着上天堂了，享受人生。那何必要那些爱主啊、现身传道到远方是那些特别的，让他们去吧。我不是那样子的，我就是享受神的恩典。教会里面帮帮忙跑跑龙套就够了啊，不需要信得太迷。原因何在？因为大家一般人都是这样信的。再来姐妹，根据这个统计资料，如果你了解在北美的教会的统计资料里面，相信天堂80%-90%，但是认为主耶稣是唯一能够进到天父那里，主耶稣唯一得救的道路，唯一的圣灵可以靠得救的，只有20%-30%。甚至还有些基督教徒认为说，还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得救的。我们是借着信耶稣呢，有些其他人他有上帝是宽大无边的啊，最后每一个人都会上天堂的，叫普救论啊，普世的救论。所以欧美大教堂很多都空了，我记得。多年以前我到德国法兰克福去讲到，他们当地的华人教会借了这个德国人很大的教堂，很漂亮，那个教堂啊空了，所以有空借给华人教会使用。那个教堂的会有登记的会员名册，会有3000人，可是每个主日崇拜来聚会只有30几个人，而且里面大部分都是教会的职员和牧师传道。原因何在呢？就是受这种错误的对福音的观念，上帝爱每个人，到最后每个人都会上天堂得救的。那么我 比较忙了，没有时间来教会了，我钱钱奉献就可以。那个德国政府就预先收了这个税，叫做宗教税啊。你登记你是教会的会友，他就直接从你心里扣税扣掉，等于算你奉献了。我交了宗教税了，我只要圣诞节复活节这大的节日去教会应景报道就好了，反正上帝是宽宏大量的，他怎么样都会让我上天堂的，这教会就空了。所以那些说上帝是博爱的，每个人最后都会得救的，大家就今天就没有兴趣来认真的过基督徒生活，也没有兴趣听福音了。今天如果我不知道你怎么信主的哈，如果你信主，你领受福音的方式，如果是有以下这几种的话呢，我想你需要和我一起悔改，因为那不是圣经所说的福音。但却是一般时尚所流行的六种对福音的看法，就是我从教会长大五十多年看到的，接纳起来，不论教会外面的人，教会里面的人，对福音大概有六种看法。第一种叫做劝人为善论，信宗教都是好的，信耶稣很好啊，可以做好人，那社会上需要多些好人啊，所以我们要劝人为善啊，是第一种想法。那第二种想法呢，叫做坏人需要论。那些监狱里面的犯人啊，这些不良少年啊，这些恶霸，他们吸毒的，对他们需要福音啊，应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这好人就差不多了。第三种叫做精神寄托论。我以前在医学念书，我同学看我信得太迷了，跟我说：“哎，不要信那么迷，你看。”看我那个亲戚他信耶稣，我问他为什么要信，他就说啊，信耶稣很好啊，精神有寄托啊，你那样就可以了，不要搞得像你这样子啊。所以信耶稣心里有个精神寄托，人都需要精神寄托，是不是啊？第四种锦上添花论，你看这个太太的先生说了，隔壁的老张人挺好，修养好，妻子儿女教得好，这么好的一个最好的邻居常帮助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下地狱太可惜了，让我们劝他信耶稣吧，他99%已经99分了，信耶稣加上那一分，让他可以上天堂吧，锦上添花。第五种健康财富论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来信耶稣吧，如果你有什么病他都能够百病全医的啊，信耶稣一定有绿卡，一定有工作啊，信耶稣健康财富啊，样样都有。那第六种呢叫做有求必应论，好的 Name it and claim it， 就是说你需要什么，不只有健康财富而已，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还比较老一点，现在啊，写的贺年卡啦、啊、什么的，给朋友的卡片都是祝你什么什么心情愉快啊，什么这些话，健康啊什么。后来我们下一代的流行的就是，祝你心想事成啊，要什么有什么啊。如果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就世界大乱了啊，每个人都这样的话。所以这个有求必应论是很吸引人的，信耶稣就像得着一个阿拉丁的神灯，你们看过阿拉丁的电影啊、故事啊、很多书啊，阿拉丁神灯是只要这个手搓一搓，那神灯的帽子是大力士吉尼啊，这大力出现了，他就对着某某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啊，你就从祷告就像搓搓那个手，然后耶稣就出现了啊，所以口袋里拿出一张购物单啊，刷屏历史，报告耶稣，我希望在什么什么得到这个东西，得到这个女朋友，得到这个成绩，得到这个工作，得到这个房子，你就这样照着念吧，祷告吧，最后不要忘了说奉耶稣的名阿门啊，到时候就会实现了。如果以上我们对福音的看法这六种，就是你当初信耶稣的原因的话呢，你要好好小心，好好想一想了。劝人为善，坏人需要， 精神寄托，锦上添花，健康财富，有求必应，那你是谁不要信的？不信白不信。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以上所说的六种一般流行对福音的看法，最多不过是说出了相信福音、接受福音所带来一些好处。我承认，如果合乎上帝主权旨意，信了耶稣会得到这些好处、这些恩典。如果是上帝旨意，如果合乎神的旨意，他会让你祷告啊，因为合乎神的旨意会蒙垂听。信耶稣的确会是坏人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是坏人，都是罪人。信耶稣的确是不只是精神寄托，真的是名花有主了。就是真的是我主与主，那这个是人生最大的确据跟把握，不只是个寄托。但是这并不是福音的中心。当我们把福音带来的这个 secondary 这些次要的好处 secondary benefit 当作是最主要的目的 primary purpose 的时候，那我们就把福音搞得本末倒置，导致我们要的是这些恩典，却忽略了赐恩的主。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给福音下一个非常好的定义。福音这个字的好意，这个意思本意就是这个好消息 ，good news， 好消息。那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商业政治广告常说好消息，你一看不知道什么好消息，看哦，不过就是这样。真正好消息是什么？是我们这些死在罪中的罪人得到这位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捆绑。所以路德说了，福音这个字的本意是好消息，是值得高声传讲的。在新约时代，使徒们借着一声呐喊，把这个好消息传遍了地中海沿岸的世界，告诉我们有一位真正的大卫王啊！你熟悉旧约的背景，大卫王不是击杀这个巨人哥利亚吗？那个巨人非利士人哥利亚出来的时候，以色列每一个人都要吓走到这个山洞前沿里面去了，因为这个可怕的仇敌又高又大，穿着全是盔甲，拿着重武器。但这一位真正大卫王耶稣基督，他击败了这魔鬼跟哥利亚所预表的，击败了魔鬼，把我们这些在魔鬼底下被压伤、被罪恶所捆绑、被死亡所威胁的罪人解放出来，使我们恢复跟神和好的关系，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有彻底的平安、得救的确据。这是真正的福音，是生死攸关的。那今天到底我们的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最福音最根本的基要讲清楚？那就是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中的罪人，今天成为在光明中的圣徒。这三一真神的拯救，圣父的预定拣选，圣子的十架受死代赎，圣灵的呼召重生，我们三一真神救恩的实现在我们生命里面，使得我们可以从死在罪中的罪人活过来，得释放，神的儿女，神所爱的儿女，有真正的平安、喜乐，是世界所不能给的，也是世界所不能夺取的。这是真正的福音。我不知道你所接受的福音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是这样的接受，按照圣经所说的福音的话，那么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的生命必带是一个真实果效，别人看见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就不会跟他说。当别人问你啊，为什么信耶稣呢？你不知道是因为我需要精神寄托，因为我需要健康财富，我需要有求必应。你会说，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最中心，是我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没有他，我是死在最终，有了他，我生命被改变过来。你可以这样做个见证，而这个见证是没有人可以否定的。那么福音的真正意义，从我们今天读的腓立比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读到腓立比书 第一章我们刚刚所念的12到30节，我们再一次思想保罗如何传讲福音的真正意义。保罗是如何接受福音的？保罗是如何传讲福音的？所以你是怎么接受福音的？你好好想一想，从你信耶稣那一天开始，从你重生得救开始到今天，你有没有带领一个人信耶稣过？有没有？好好再一再想想。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啊，这是牧师同工的事情啊。那你有没有参加这个教你如何传福音的训练呢？没有太大的兴趣，没有时间。那难道真的是空手回天府吗？这么宝贵的福音你得到，居然扣为己有，不去跟别人分享？你所爱的家人亲人在你周围，他们在奔向死亡。当我们看到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有这样多的人，7万将近8万人生命被夺去，房屋被摧毁，你看到什么？哇，大家都开始那个恻隐之心啊，都很有感动，要捐钱，要帮助什么。每个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看到都很难过，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人的灵魂在毁灭死亡的道上？那个结果是比肉眼看见身体死亡、财物浑水更可怕、更严重。所以我相信，其实很奇怪啊。每当这个过一阵这些灾祸来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天灾人祸来的时候，无论是海啸啊、地震啊、水灾啊，造成很大的伤亡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问了：上帝啊，你在哪里？假如你们就是相信上帝真的，为什么他容易发生啊？我常常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可悲也很可笑的事情。这个在法庭上被告的这个被告啊，被审判的人居然上了最高法院的首席审判官的位置来审判法官啊，法官变成被告，你懂这意思吗？罪人就说：上帝啊，再来，为什么上帝会容易发生？罪人是被定罪，罪人是被审判，结果现在他来审判上帝，审判耶稣为什么让这事发生。平常对上帝没有兴趣，这些灾祸一来就很有兴趣了。对，原因何在？因为他开始看到的问题严重性了。但是如果他不肯悔改归向耶稣的话，他永远会当自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来审判这个基督耶稣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你不需要替上帝辩护，就发现当罪人在扮演的闹剧控告上帝的时候，上帝变成被告，这些罪人变成法官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些基督徒还傻傻的来当上帝的辩护律师。哎呀，哦，上帝还是慈爱的啦，哈、哦，上帝怎么怎么，你不需要这样做，上帝不需要你辩护。当然，我们看到这些悲惨的事，很同情，是进我们里面可以帮助他们，是可以的。但是这里至少你说目的，上帝为什么容许这地震啊这事情发生？你问我基督徒啊，彼此来对问的话，圣经的答案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答案，我不知道所有答案，我不需要去做这种替上帝辩护。神学上有一种论叫 theodicy， 就是称神为义，替神辩护，说神是对的。我不需要这样做，我不过是个罪人，我是被告。我上帝的儿女，我得救，我也不必做上帝辩护律师，我只需要把这个法庭的这个讲清楚，就是说，哎，你不要忘了，你是被告，上帝才是法官啊，上帝没有做任何不公义、不慈爱的事情。当有人把比拉多，就是罗马的巡抚啊，杀了很多加利人，那加利人暴动，他也杀了很多无辜人的血，把这血掺杂在这个祭祀罗马神庙这个宙斯这个他们的神明的这个记录里面。当有人把比拉多掺杂，把许多加利人的血掺在记录里面献祭的这个事情告诉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们以为这些人更有罪吗？就你们以为这些是被杀的人啊，比其他人更有罪吗？也就是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有可能地震，不知道什么原因。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也是说，你们以为这18人比其他人更有罪，比你们更有罪吗？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懂得什么意思吗？我们和四川大地震的灾民一样有罪。 虽然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发生了地震，我也不会去上帝的辩护，他做对不，他做的没有不对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的福音就是，若不悔改，我们都和四川大地震的灾民的结局是一模一样的。那不只是身体死亡，当然也包含我们这个灵魂最终奔向死亡之路。这些灾民里面，我相信不少基督徒，神借这场苦难把他们接去了。但那些没有信主耶稣，他们的就到阴间等候末日审判。这个是我们要看到最大最痛苦的事情，那就是有这么多人在里面还没有信耶稣。那我们只关心人身体需要，不关心灵魂的需要吗？这福音，我记得有一，你知道牧师到医院里去都有特别待遇的，至少在我们那边给牧师一个专门一个 parking space，你懂的意思吗？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去挤其他这个停车位置，而且那个好的医院，尊重牧师的医院啊，尊重的信仰医院，牧师去探病时间是24小时 ，24 hour， 不需要在那个特别的就 visiting time 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医院这个传统是说，这个病人需要灵魂上的喂养，对，牧师是灵魂工程师，灵魂的医师。但我不是要故意要提高牧师的身价，我只是说我们传福音的人是有很神圣的使命，那就是要，当然啊，我们不是身体的医生哈，但是我们能够带给人心灵的福音。当人们在痛苦中，他的心灵需要安慰，需要真正的安慰，真正的福音，那传道人基督徒需要做这个事情。当你要带给别人真正安慰的时候，带给什么样的安慰？是福音里面的安慰，还是跟世人一般那种三姑六婆似的？真正的福音是这样子，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果别人再问我说啊，四川大学为什么上你们上来发生，我说啊，不是那些人比我们更有罪，我和他一样有罪，上天的怜悯我们，还没遭到那应该遭的刑罚，他是宽严，所以我们若不悔改都是灭亡就够了。对罪人需要讲是，你不需要去辩护这些哦，上帝是公义的，当然本来就是公义的。所以讲到福音，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福音的意义和目的，看到人们的这样的需要， People need the law， 人们需要主，那么你如果还是无动于衷的话呢，我想可能你还没有真的明白福音的意义是什么，至少你生命生活里没有结出福音的果子。保罗和我们不一样，他在腓立比书写作的期间，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如果你熟悉这个经文的这个撒下的背景的话，你会明白他所说的意义和目的。他说了啊，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要叫福音兴旺。他遭遇什么事？坐监下牢，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神的道，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你看保罗说我受捆锁，他写的时候是带锁链的，旁边有罗马军兵看着他的，一天分几班，一班几个人跟他，甚至他在你知道罗马监牢里面哈，看这囚犯的时候是旁边有犯人的，那所以呢，这些旁边有这些卫兵的，所以谁来卫兵看保罗的时候呢，保罗跟他传福音了，所以这样一来呢，那个轮班当卫兵呢，所以在那这个御营啊里面，这些看管保罗的这些兵丁，每一个都听到保罗传的福音了。所以他说在运营全军和全都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人都知道使徒保罗坐监牢的原因是为了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对外邦人是这样的见证，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害怕担心，哎呀我们福音啊怎么办，而是更欢喜快乐起来放胆，连保罗传福音被捉，那我们那些本来就应该传，就是说我们何必害怕呢，使徒的榜样我们照着去做吧，这些弟兄姐妹一起热心去传福音。但是在这里面呢，有一些人动机不纯正，这里说到十五节说，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是出于好意，这一种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种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一直要加增我困苦的苦楚。所以这一种出于爱心，知道保卫传福音，为证明福音，辨明福音设立。所以使徒被关在教里面，他们其他人更受鼓励去传福音。但另外一些人是保罗的敌人，或者说跟保罗做恶性竞争。你们教会这里开了一间，我们也给你开一间，开餐馆，我也开餐馆，给你看看谁教会比较大，人比较多。这种恶性竞争心态，有这样的人结党纷争的，保罗说他们也起来传福音，目的是为了要和保罗敌对。但请注意，但是保罗说没关系，虽然有这些内忧，就是里面有教会里面有内斗纷争，动机不纯正的，外面有这逼迫捆锁，而这有什么关系呢？第十八节，这有何妨呢？无论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对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让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即便他的这些抵挡他人传福音动机是不对的，但是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话，保罗可以接受。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立刻讲说，这些人传假的福音是另一个福音，不是真的福音，是那些人传错福音的，保罗绝对不接受。那传的是对的福音，可动机不纯正的，那保罗说我可以接受，因为我欢喜快乐，所以无论如何他的动机不对也好，但福音还是传开来了。那么对，我就欢喜，我还是要快乐，因为重要是福音有没有传开。好的，因此我要欢喜，我还要欢喜，基督耶稣被传开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十九节，我知道这事是保罗做接下来的事情，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他说这个事情一定会有结果的，借着圣徒的代祷，借着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被称为圣灵，圣灵的帮助。那么圣灵是三位真神的第三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在每一个基督生命里做工，所以每个基督都有圣灵内住，是有圣灵所赐的，这个确据是神的儿女蒙着圣灵的重生。所以靠着弟兄姐妹的圣徒代祷，更是圣灵的帮助，保罗说这个事情终必叫我得救。得救这个事的原因就是得释放，得拯救。保罗在这里一语双关，如果他被判死刑殉道的话，他也得释放，对不对？到天堂去了。如果呢他被无罪开释，得到公义的审判，无罪开释，他也得释放，也继续传福音。所以他说不论什么结果，终究是我应得到释放的。而且第二十节他相信的是不是苟且得释放，乃是照着保罗他说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方式得到释放，得到拯救。保罗的切慕所盼望的方式是什么呢？就底下所说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就是第一个，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什么意思啊？就是 no shame, nothing shame。 如果坐监下牢都不能叫保罗羞愧的话，假如我们教会要请牧师，假设另一边要请牧师啊，记得一张履历表，哇，我到各处都引起很多纷争，我也有做过监牢的记录啊，那你会聘请这个牧师吗？就这么一看，下面是使徒保罗，哇，你会不会请他做教会牧师？这个人到处引起很多敌人的，这个人再来都不和的，这些敌人要逼迫他，他多次有被别人鞭打的记录，被别人整的记录，其貌被别人说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还受过监牢，你一定不会请他做牧师的。但这是使徒保罗，而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亲爱的姐妹，保罗说连坐监下牢都不会叫我羞愧，因为我是要传扬耶稣的福音。他的祷告是，主啊，帮助我不要让我做一个羞愧的传道人，传福音的人，不要让我做一个让主名蒙羞的基督徒，白占地土不结果子。保罗说我一生你最担心害怕的是就是不能向主交账， 和我传福音，他原是不得已的。我要甘心就有赏赐，我要不甘心则也托付我。保罗生命里他有再欠福音再去还去偿。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比较没有这样的观念，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华人教会在海外，在北美有1000间的华人教会，但鼓励弟兄姐妹出来献身到远方传福音的海外宣教的寥寥无几，不多。支持短宣的是有一些，但是没有那个负担和心智不够。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不觉得是我欠了神的恩情，我对我骨肉相亲同胞有这样子的一个四川地震也好，让我们再相信我们对我们骨肉之亲有责任。我在我们在座教会80%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老实说我没有问过牧师哈，我劝你们每个人都回中国去传福音给你们骨肉之亲。你不回去你要谁回去呢？你回去到你的亲戚朋友当中，他们认识你，他们会相信所传的。另外一个人是他不认识，还要想这个人有什么动机，是不是外国来的特务，他会怀疑很多事情的。你又会那个相谈你的母语，你为什么不去呢？哇，有人告诉有人这样说很高兴啊，说哎呀你知道吗，中国人有全世界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现在世界60多亿的哈，至少说将近1/4的好了啊。所以按照统计学的比例，像在天国天堂里面中国人也最多的。因为可能我想上帝不占到这个移民配额的分配来算人数的啊，我不知道是这样，但我可以想中国一定不少，因为我相信中国大陆已经有1亿的基督徒，我相信已经有了。所以他说感谢主，将来中国最多天堂最多中国人，这当然很可能是事实。那另一方面，这个大好的消息也带来很悲惨的结果，就是将来在地狱里面同理最多的也可能是中国人。谁的责任？那不是你我的责任吗？我告诉你，我已经知道很清楚，将来我不方便多说了。我现在也参加一些中国的短宣，只要中国大陆开放可以开设神学院呢，我一定要回去中国传福音，训练传道人，太大的需要了。我帮到一些韩国传道人弟兄姐妹，你们中国传福音不够，我们要去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有好多成千上万的韩国宣教士了。还有一个亲自告诉我说，我们韩国宣教经验走得比较先比较多，韩国是全世界才是宣教第二大的国家，仅次于美国了。我在十几年前和一个宣教士一起在一个基督教大学里面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从菲律宾来的。他那时候，我说十几年前90年代，他们韩国就已经差遣了1200个以上的宣教士到菲律宾去宣教。我说啊，我所知道从台湾中国人去不过可能不到10个，韩国就已经差遣90年代1200个到菲律宾。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有韩国宣教所，说那种无论各种身份也附近，绝对我相信超过10000了。为什么？帮助中国人来传福音。所以先生姐妹，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啊！我们在这里几天听听过去算了。我求神给你这个负担，这个呼召，想一想，你现在这里开始向你中国乡亲传福音，之后到神带领你回中国向你家人传福音，这是个神圣的使命。保罗说：“没有一件叫我羞愧。”第二，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保罗的他希望自己得到解放，得到释放，无论到天上或从地上牢里出来进行传福音。但他希望得释放得拯救的方式有两个，第一个，没有一件叫我羞愧，让我能够对得起主；第二，让我能够无论这个生或者死，无论怎么样是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像过去现在将来也是一样的，靠着你放胆传扬福音。有时候传福音很小心，很胆怯，害怕别人知道， 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在同事你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你怎么谢饭祷告啊？不谢饭祷告，那些不信。好，我谢饭祷告，我就是三秒钟，嘴巴里不讲出来，眼睛不动，心里在想，直接说谢谢你阿门，别人知道我在祷告。当你跟不信的同事朋友在你吃饭的时候，你怎么说？你可以说，哎，某某啊，对，我是基督徒，我吃饭以前有谢饭祷告习惯，我们好不好？我们想祷告好不好？愿不愿意？好，问问你自己吧，那就自己祷告。你不要怕人家知道你基督徒，要把握住别人。哎，为什么你祷告呢？别人都不祷告，为什么你祷告呢？啊，我祷告是因为我感谢我的主耶稣，他救了我的生命，拯救了我，他也赐给我丰富的饮食，他赐给我的机会，让我和你在一起一起工作啊。我以为你祷告，想有一天福音恩典临到你，所以你随时把握机会，在飞机上，在哪里，有超过比较长时间可以和那个人在你旁边，不会跑掉，你就跟他传福音，就是帮助我们。所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保罗这个心智，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对不起主，无论什么事情，凡事放胆，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所以他能够在这样内忧外患重重围绕当中，让欢喜快乐为主传福音做见证。为什么保罗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呢？他这样子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讲到福音的真谛就在这里，这是福音的真正关键中心。什么关键中心？那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得着。就有益处这个字啊。 For me to live is for me to die is gain.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then for me to die is gain. 如果我活着就是基督的话，那我死了就是得着。那中文翻译的就有益处，那大家想益处就是这个钞票啦，好像那些东西，所以可能对原文的意思是更好的意思。对，真正的益处那就是得着。得到什么呢？待会再看。所以福音的真正意义，你活着就是基督，你死了就是得到。这是福音的中心意义。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你还没有真正得到福音的中心。这个环球福音会这个宣教机构，这个叫 Worldwide Evangelistic Crusade WEC West， 他们总部也参加过，他们创办人叫做 Stott 斯达德，他有一句名言也成了环球福音会的这个标语，那就是说，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的话，那就没有一件事太难使得我不能为基督耶稣而做。然后真的相信他为我死的话，就没有一件太困难我不能为他而做的。我活着基督，我死得到，什么意思？首先，我活着的基督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说你就是基督，这里没有说，是你活着就是基督，不是说你就是基督，不一样哈。那要解释的经文必须已经解经，加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什么叫做我活着是基督。我们基督徒，我们永远不会成为基督。基督是创造万有主宰，我们的救主，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不是讲那种神人这个混乱的合一，不是这样子。乃是说，我的老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我的新造人是他的新的创造，新造人，这个新造人真正的我是为基督耶稣而活，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过去的我，老我、旧我，被魔鬼这个罪性败坏的我，那这个新造的我，这个我是我真正的代表。对，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是福音的中心，就是我活着一切是为了基督。保罗说，我可以为他，我已经丢弃万事，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如果你还没有把基督耶稣当作你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的话，那大概你还没有像保罗一样明白福音的真正意义。现在活着，你当然还是我现在活着仍然是我，不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需要悔改。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重生的人就是新的生命，是完全为主而活，信神的儿子而活，是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当我真正这样明白，我活着完全是为基督，而且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了基督的话，我活着就是我为基督而活，他在我里面活着，我认识你每一件事，没有一件事跟基督耶稣没有关系的，都是为他而活的。那么我死的时候，就是我身体死亡是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我就到天堂去，我就得到了一个益处，那就是彻底的完完全全的得到基督，和主耶稣基督完全的同在。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别的所爱慕的。我的心肠，我的肉体衰残，但是主啊，你是我的福分，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基督徒离开世界，死亡对基督徒来说不再是咒诅，因为基督承担了死亡，不过是个通道，使得我们到天上去与主同在。好，保罗说好的无比，到天离开世界同在。所以我在世上活着为主而活，每一件事都是为基督而活，当我死的时候就到天上去永永远与主同在。这叫做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的就是得着，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小时候我们读我们这一代还要读这个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论语》啊，《孟子》《孔子》的。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是生，我怎么知道死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所说的最坦诚的话。是啊，我不知道活着是什么目的，我死了也不知道干什么。但基督徒不能再这样说了。对，真正重生的基督徒这句话要改了。基督徒的文化基本教材要学的是什么？知生者必知死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为什么活着，我知道我死了会怎么样。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我活着是基督徒的原则。 If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如果我活着我知道我是基督的话，不是我是基督啊，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虽然不是基督，可是我是基督徒，我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活着是为主耶稣而活的话，我就知道我死的就是到天上去永永远远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基督耶稣的福音不单是让你了解知道将来会到天上去永远同在，也不单让你知道你过去对你都要赦免，也让你知道现在你活着为什么。很遗憾的是，我们过去听到一些福音，有些讲员就强调过去罪得到赦免了，一些饶恕了，将来可以上天堂。那现在呢？不知道，不讲，断层了，以致基督徒糊里糊涂在现在里随便活着。我刚刚说了，人在江湖糊里糊涂，想在世上活着当台主，死后做拉萨路，你知道那意思吗？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中间这一段不知道如何，现在不知道如何，所以今天的教会和我们个人说，当然软弱无力，我们现在不知道活什么，不知道福音的意义在于今天呢，我们身上是什么意义？过去知道，将来知道，现在不知道，错了。福音告诉你，现在你是为主而活，也靠主而活。所以保罗说到这个奇妙的这个宝贵真理，他接下来就仔细讲了。我以前小时候我说在教会长大啊，是神特别的恩典，有机会再谈这个见证。但是我小时候读圣经这段我一直读不懂，什么叫做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之同在，就是因为就是好的无比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不知道。你读看看，你能告诉我什么意思吗？我小时候读大概中文程度不好，读不懂。后来我学习英文，学习原文圣经，我才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比较清楚，如果我继续啊 ，If I am to go on living in the body， 我继续在身体里还活着，我还活在世界上的话呢，那传福音就必定会结果子，这叫若成就功夫果子。
如果我现在就离开世界到天上去与主耶稣同在，好的无比。保罗说，我现在落在这个两难之间，一个是继续在肉身里活着，传福音一定会结果子。另外一个如果是可以选择的话，假如我能选择的话，就是人们立刻的上天堂到天上去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在这两我都想要，所以我在两难之间呢。那这个两难之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两难之间呢？如果做个民意调查啊，不是失业失恋什么的哈，失学都不是，现在活得也不错，在人看来。但如果假若你能做，当然你是不能做这个选择了。假若你能做这个选择的话，我想基督徒是现在继续活在地上呢，还是现在就离开自己到天上去？我想现在愿意立刻到天上去的举手。好，谢谢你放下，你们很坦诚。现在还愿意去活在世界上举手？你们大多数在两难之间啊。我盼望你们两难之间跟保罗的是一样的。我曾经碰过一个姐妹，她说，我现在还不能死啊，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呢、啊。我现在还不能死，因为我还没有上大学。我还不能死，因为我刚刚大学毕业，我博士我还没找到工作，我博士学位快要达到了，我现在还不能死。我公司股票快上市，哎呀，南美洲、新西兰、欧洲我还没去玩过，我还不能死啊！我们有很多理由，我们现在不想离开世界。我不说那就是错的，但是。如果你不想离开世界，原因是这一个，那你跟保罗两难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说什么？他真的是在两难之间。我很想，他说离开世界与主同在，但是我又想活在这世界上传福音、代言信主。他说我乱想，真是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假如让我自己去保罗说，我不知道该选什么，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 dilemma， 一个矛盾，一个两难之间。对保罗来说，这是一个见证，一个记号，也成为你我好好反省的所在。什么意思？这个两难之间，这个矛盾被称为是一个神学上的矛盾，或者说是一个必要的矛盾，是测验你属灵状况的温度计。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从来没有这个矛盾过，对吧？我们都是想活下去嘛，对。一听到医生的报告说，哎呀，你得了癌症，吓得要命。一听到什么，某人生病，牧师刚才祷告，怕什么？怕他会死。为什么怕死呢？再想一想，主耶稣不是叫我们脱离死亡咒诅吗？不是我中国人那个对联说得很清楚，年年难过年年过，人人怕死人人死。但主耶稣亲自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了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不应该那么怕死，死亡对我们已经不再是咒诅，耶稣已经承担了。保罗说，如果我其实告诉你，保罗答案很清楚，要是按照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情愿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保罗用一个很强烈的比较级形容词，就是 infinitely better， 无限的好。如果我们选择立刻离开世界，对我自己来说，我最爱的救主耶稣，为他抛弃万事以他为至宝，我当然立刻到天上去，对我最好的。有谁不愿意和我最亲爱的人或救主立刻相会呢？但是保罗说，我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他说24节，然而我现在就在肉身活着，为了你们更是要紧的。所以你不要搞错了，保罗是为了菲比以及当时其他教会弟兄姐妹的第一世纪基督徒的需要，他留在这个当时世界上传福音，让他们在神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你有两难之间很好，但是这个神圣的两难之间呢？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两难之间的话，或错误的两难之间的话，那
那是不对的，那也是没有明白福音真正的意义，也活不出福音所结的果子。亲爱的姐妹，保罗当年是为了福音的需要，别人听到福音造就性的活在世界上，你今天选择去活在世界上目的是何在呢？如果对你个人来说，是不是最爱慕的救主耶稣他招你去难道不是最好的吗？我认识一个牧师，他五十几岁出头，医生检查出他得了癌症，一发现是末期的，他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他去讲台上讲，他对弟兄姐妹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上帝要招我去，比我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教会里更能彰显他的荣耀的话，我为什么不去呢？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今天在座还活着的人，你注意，我没有任何的恶意要讲不好听的话啊，表示上帝要用你。如果你不是为传福音的缘故的话，你不应该还活着，你应该上去了，对吧？生命在，如果我们如果信耶稣得到耶稣在天堂里，我告诉你，天堂那黄金街比玉城玻璃海，比这个湖，这个湖很美，感谢主，比这个湖泊，比这个山色更美千万倍，我为什么不去呢？我是要在我家附近小公园玩，还是我到迪士尼乐园去玩呢？你想看对孩子来说，所以如果神要招我们去的话，那是他的恩典。但如果神还没有招我们去，表示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地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你还活在这个地方。就我说了哈，我不知道咒诅任何人啊，只要你还活着，表示上帝要用你。那你今天有没有为上帝所用呢？有一次我传讲这篇信息，在美国一个城市一个教会里，那他们要翻译，中英要一起聚会要翻译，所以我先把我的讲章大纲内容寄给，就是先给他去看了。他看他先这个人很厉害，这个弟兄呢，他叫他太太先帮他看啊，他太太看着，跟他先说，哎，碰啊，赶快赶快，这个读什么一定要叫那个某某牧道友来，为什么？因为这李牧师在这个讲章里面呢，回答他问的问题。那个牧道友很厉害，是常年牧道友，太太信他不信，但他就一直来教会，跟大家很熟。教我们教会有这种常年牧道友，欢迎你继续留下来哈，因为我对你有使命啊。好，所以那这个牧道友呢，很认真读圣经哈，认真查经，要就问很多尖锐的问题，不客气的打破砂锅到底。每次在家庭小组聚会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这个牧道友就问一些问题，他们不敢回答，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问题说。你们这是不是说你们耶稣对你们多好，他多爱你，是伟大奇妙的真神，你们多爱与主耶稣在一起，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现在每个都上去还坐在这里呢？他讲的很有道理，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们为什么还喜欢活在世上，有房子车子帽子妻子你这五子登科的事情呢？那我们答不出来啊。今天女牧师答案有了，因为啊，意思说下次跟牧道友带来的时候呢，你就跟他说了，某某啊，你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你要搞清楚哦，我是为了你要听福音就留在这世界上哦。如果你能这样讲，眼睛都不眨一下，眼都不眼红的话，感谢主。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牧道也会揭穿你的真面目。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时间到了，求主帮助我们。福音是什么？我活着就是完全为基督而活，学习为主而活，我死了，时候到了，神召我到天上去，好无比，与基督同在，是真正的得着。福音的中心就在于，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求主帮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语很宝贵，光照我们的心，也照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得着福音恩典的好处，我们享受，我们快乐，却没有分享给我们家人亲友。
主要饶恕我们赦免往日罪愆，
让我们再次从这些福音所带来的次要的好处转眼注目仰望主耶稣你自己，愿你才是福音的中心，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让我们从今以后不只是清楚福音，而且传扬福音，活出福音，让我们从今以后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中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主啊，你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一切的荣耀，与我们生命生活蒙你宝血洗净，更加成为圣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贵重的器皿，为你所专用，请你荣耀的恩典在我们这些罪人蒙恩的罪人身上得到完全的称赞。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